今日咧讲到经文记载喺但以理书三章一至三十节，但以理书三章一至三十节，如果找到咧，我哋就弟兄同埋姊妹咧就分别诵读，我哋先请弟兄读第一节，姊妹读第二节，咁一路咁读落去，好冇？弟兄先读。尼布甲利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列司、凡事、谋事、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撒利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那时全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与你们。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那时有几位加勒撒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曾经指说，凡听见各嘅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尼布甲尼撒问他们，撒拉太、米撒、阿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击并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对王说：尼撒王，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话不言，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捆起来，仍在他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是是耶。尼撒王某人沙德亚米撒阿伯上这里来吧，沙德米撒阿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尼布甲尼撒王说，米撒阿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阿伯尼哥。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到崇真堂、崇真会沙田堂梁慧芬牧师为我哋正道。正道嘅题目系当在信仰考验时，将时间交俾梁牧师。
我弟兄姊妹早晨。咁咧喺生活里面咧，我哋咧有阵时都会谂啊，有得拣咧总好过冇得拣。不过我都会谂下啊，其实有得拣嘅时候咧，我哋会去点样去拣一样嘢嘅咧？又或者其实我哋系咪识得去拣一样嘢咧？嗱，事实上咧，每一日喺我哋嘅生活里面咧，我哋都会面对唔同嘅选择。咁有啲选择咧，其实对我哋嘅生活咧冇乜好大嘅影响。不过有些选择其实可以影响我们整个的人生，有些选择可能是纯粹我们个人的喜好，但有些选择其实是会影响整个的社会。有些时候选择其实和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所以这样会构成了一个信仰的考验。在这个这样的处境底下，其实我们是用什么去判断的呢？又或者怎样才能够经得起考验，怎样会令到我们自己失脚。我希望就透过今天讲的三个人物，沙德拉、米撒和阿伯尼哥的经历，就给我们一些指引。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很长的经文，其实对于秘掳巴比伦的犹太人来讲，其实每一天的生活都可以是一个信仰的考验。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喺但以理书第一章嘅时候咧，就系呢班年青人咧就被召入皇宫咧去受训。咁其实佢哋每一日咧都系就住佢哋嘅饮食咧去坚持啊。佢哋就决心咧唔让咧王嘅食物咧嚟玷污自己。咁其实呢个咧系每一日嘅考验嚟嘅，因为每一日都要做呢个坚持。嗱，去到今日我哋读嘅经文咧，其实又系再一次好大嘅考验。在一个盛世的庆典里面，面对着群众的压力、威权的压迫和死亡的威胁，其实他们怎样去回应即当下他们面对的考验呢？在第二章讲到但以理就为尼布甲尼撒就解梦，因为那个梦里面是讲到是有一个很大的像，他的头是用金属做，所以尼布甲尼撒就决定做一个金像去让人去膜拜。一方面就要宣示下自己的权力和自己的荣耀，其实另外一方面他想建构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一个共同的焦点，就是透过去拜这个金像是表示对国家那种的效忠。因为尼布甲尼撒就在杜拉的平原就立了这个金像， 咁圣经就话咧，大约有60爪啦。嗱，60爪咧，大约有27米，即系9层楼咁高。咁咧阔咧就2.7米啦。咁其实就系一个10:1嘅对例，对比例咁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咧好远你都可以见到个金像系咪有9层楼咁高嘅。咁咧佢就要为呢个像咧系做一个开光嘅仪式。咁啊，请晒咧所有嘅高官啊、贵胄咧嚟参加呢个嘅盛会。包括有咩人呢？有总督啦，有钦差啦，有巡抚啦，有猎师啦，有藩司啦，有谋士啦，法官同埋各个省嘅官员。咁佢用嘅乐器呢，就有角啊、笛啊、琵琶、琴啊、瑟啊、笙同埋其他嘅即係啲乐器咁样。其实呢段经文呢重复咗嗰啲官员嘅名单呢有2次。重复嗰啲乐器嘅名单呢有4次。咁样重复呢，其实呢想我哋睇嘅人呢就会觉得呢好辉煌嘅嗰个嘅场面，同埋呢一种呢目不下级嘅感觉。你啱啱即係数嗰啲乐器都可以数到咁多样，有啲佢都冇讲个名字出嚟咁样。咁呢佢呢就想即係同埋呢每一次响起音乐嘅时候呢，你自然呢就会有一种哇即係好要崇敬嘅心态呢就会出咗嚟。咁加上呢其实王系有个命令㗎。佢话如果你唔俯伏敬拜呢，我就即刻呢就将你掟去火窑里面。咁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每一个去参与嘅人呢，其实佢哋就好似好自然呢就会去拜嗰个嘅金像。当所有人呢都俾咁嘅情景呢去震慑嘅时候呢，都去拜嘅时候呢，咁沙德拉呢、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呢就拒绝呢去拜呢个金像。我相信呢佢哋之前呢一定会諗过有咩后果，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唔拜一定会死㗎啦咁样。我諗呢佢哋都应该会傾过下啊，其实呢我哋应该点样面对呢个嘅场合呢。但佢哋一諗到喂，如果你要我拜呢个金像，其实系违反10诫嘅命令㗎喎，咁我就即系宁愿死呢我都唔会听㗎啦。咁因为佢哋咁嘅决定呢都为佢嘅敌人呢系即系有一个呢可以告佢嘅机会啦。咁亦都令到自己系身陷险境㗎。基本上呢尼布甲尼撒应该唔会知道边个冇拜到嘅。你諗下有咁多人喺度，佢点会睇到无端白事有3个人。即係我哋唔好諗住嘩突然间想企喺度呢好突显咁样。即係如果得100个人嗰时候你而家好望到3个人啦。如果你有10000几千嘅时候呢，其实嗰3个人做咩可能唔知道。不过呢咁当然有人去告状啦咁样。咁有几个呢係好妒忌佢哋嘅加勒底人呢就去告密喎。咁佢哋都好懂得表达喎。佢哋嚟到就话：，王啊，你咧就曾经讲过噶，凡系听到咧角声啊、笛声啊、琵琶、琴啊、瑟啊、笙啊呢啲乐器嘅时候咧，所有人都系应该要拜嘅金像嘅，凡系唔拜咧，就一定去扔响火窑里面。我咧先提醒下个王啦，你讲嘅呢样嘢，但系咧而家有几个人啊，就系犹太人啊，系你派去管巴比伦省事务嗰3个人，就系沙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佢王啊。呢啲人唔理你，唔侍奉你嘅神，又唔敬拜你所立嘅金像。嗱，佢好突显咧，呢3个人咧系犹太人、外人嚟嘅，呢个系一个种族嘅问题。佢又强调咗3个不，唔理你啊，唔侍奉你嘅神，唔敬拜你嘅偶像。即系如果讲得白啲，哇，呢3人当你冇道啦咁样。嗱，简直咧喺度就系喺度煽风点火。咁尼布撒咪撒所以好嬲啊，哇！居然有人咁夠膽咁樣對我，咁不過咧佢又唔係一個昏君嚟嘅，咁佢都想搞清楚，喂究竟係咪真先？咁咧就唔好淨係聽呢幾個人講，咁好啊好啦，咁啊叫嗰3个人嚟再問佢哋，問佢哋咧係咪故意嘅？嗱咁佢哋諗住好啦，我俾多一次機會你，我再為你嘅緣故奏多一次音樂，如果你肯拜算數，我當冇事發生。其实呢个都几皇恩浩荡系嘛，即系金口一出，其实我要做你都奈我唔何，我而家俾机会你，特登叫晒所有人都奏乐啦，咁应该好好噶。然之后佢话啦，如果唔系我真系掟你落火窑噶啦。佢加多咗一句，佢话我睇下有边个神可以救你。呢个系一个威吓嚟嘅。呢个系一个俾多一次机会，亦都系再一次嘅考验。如果你话我第一次系一时冲动，唔识做人。諗得唔周详嘅话，今次你又再一次机会，你諗真啲你想点样做，你可以重新再嚟讲。沙德拉、米撒同埋阿伯尼哥呢就对嗰个王咁讲。佢话尼布甲尼撒啦，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任何的申诉或者解释，我是不会改变我的想法的。即是他说，你看看哪个神可以救你，你敢问我，我告诉你，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火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或不然不是一个保底的想法，不是哇死了，如果真的有事怎么办呢？不是这样。这个是一个信服的表达。他相信神有能力救得到他，他说我深信我的神有这个大能，但他知道神有自己的想法和旨意，无论神救他们又好，无论神容让他们在火海里面葬身都好，都不会影响他的抉择。他们总不会去拜偶像，他们只是信靠和效忠他自己的神。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哇，这三个人很不识时务的，即是在一个呢盛世的庆典里面你搞破坏，即是你搞到哇个气氛咁样唔系太好喎、啊。即是如果我哋讲得俗啲呢，就觉得哇你三个喺度搞串个 party 啦咁样。或者有啲人觉得呢唔聪明，拜下啫唔使死㗎嘛，你咪做个样俾人睇囉，你个心里面咒咗佢咪得囉咁样。冇人知㗎。所以呢啲人都系年少无知。又或者有啲人諗，喂其实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呢，点解要即系一时之勇，官都冇得做，命都冇啊！你到时有咩作为呢？嗱，对于佢哋三个嚟讲咧，其实佢系身处喺一个即系外邦帝国嘅政治核心里面，佢哋设法嘅去效忠上帝。嗱，虽然佢服侍嘅系尼布甲尼撒，不过佢冇将尼布甲尼撒咧当为上帝，佢哋唔会为咗自保咧而做一啲违背神嘅事情。他们知道要付几大的代价，是吗？即是王都说明一定会死的了。但他们仍然是勇敢地向前行，因为他要忠于的是他们的上帝。在这一刻神没有戏剧性的扭转整个局面，让他们去免去灾难。有的时候我们都心想，我都为神行过一步那么大，是吗？神你都应该做一些事，是吗？反而呢，当他们这么有信心的宣告，哇，尼布甲尼撒就生气到爆。跟住即刻咧就要抌佢哋落火窑，唔单止咁，佢话要将个窑咧系加热七倍啊，即系一定要佢哋死，即系一定要足够热到佢死为止咁样啦。啊，因为咧嗰个火窑嘅火太猛，原来连咧抬佢嗰啲人咧都已经烧死啦，即系你可以想象咗几热啦。咁但系咧佢哋一啲损伤都冇，更加重要系咧喺过程里面咧尼布甲尼撒咧发现咗一样嘢。他说他看到第四个人，他说他们在里面是没有捆绑，在火里面游行，亦都没有受伤，那人的相貌好像神子一样。因为这件事其实尼布甲尼撒对神有了不同的看法。如果我们看第26节，他称耶和华为至高神，因为他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谁他承认神的作为，他说他差遣使者去救护那些倚靠他的仆人，他亦都承认神的大能和超卓，他说因为没有别神能够可以施显这样的拯救。而这个王给这三个人的评语是，他们不遵王的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他们看到原来以色列人他们所敬拜的神真的很有能力，是跟所有偶像是有分别的。他们都看到这班敬拜的人是几咁真心的看待自己的神，是他不是因为有人威逼利诱他，是他不是因为怕死，他可能不似得他的手下一样，或者不似得即是下低所有要拜金像人一样，是要自保。这三个人就真的很认真地对待他自己的信仰，很认真对待他的神。所以尼布甲尼撒就落了一个命令，他说任何人都不可以谤读耶和华，如果他们这样做是 必被凌迟，他们的房屋会变成粪堆。在这一场信仰的考验里面，就其实就正正反映了这三个人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生命的特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原来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是选择上帝。我刚才说了，在他们秘掳初期的时候，他 他们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已经是有些操练的，就每一天都是有做这个决定，我选上帝，所以我不吃王给我吃的东西。现在来到他们的事业和他们生命的领域里面，他们依然是选择上帝。尼布甲尼撒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的时候，他仍然是选择上帝。事实上呢，信仰的考验就是在上帝和他者之间，你要作一个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显示到你对神的忠诚，同埋亦都表示我哋愿意咧企喺神嗰边。另外一方面就系佢哋从来咧都唔怀疑神嘅，包括神嘅力量同埋神嘅爱，因为佢哋确信神有呢个能力可以将佢哋从火窑里面咧去救拔出嚟。但佢哋同样咧系相信神嘅爱嘅，即或不然咧系因为佢哋知道神为佢哋预备嘅道路系最好，因为佢哋相信神嘅旨意、神嘅道路系高过佢哋嘅道路。他们为了神的缘故是投下信心的一票，他们知道神不会刁难他们，神不是不爱他们。纵然他们面对一个火窑的试验，可能是会死或者很痛苦，神仍然是那个伟大和爱他们的神。这个就是他们信心的基础，和他们面对这些事情那份的勇气。有些时候信仰的考验就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有多大。还有的是他们在抵抗这些引诱面对挑战的时候，他们就真的遇见神。神没有拎开所有的困难和试探，神亦都不一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要即刻扭转当时的情势。神是可以在人立定心智，甚至是在整个受苦的过程里面同人去同行和同人去相遇。但由此至终呢，其实神都是那个在同在并且是一个掌权掌控事情的神。神仍然是他们崇敬的对象。信仰的考验有时就在于我们接不接受神自己的时间和神自己的方法。这些信念呢其实都是支撑着我们去面对每一个的考验，同埋我们怎样能够站立得稳的元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很有机会是面对同样的考验，只不过我们可能拜的偶像不是那个成座动在那里的金像，而是那些占据我们心思意念要上帝让位的人或者事物。我们亦都有可能面对死亡的威胁，这个不是火窑的火，可能是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都可能因为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而面对前途感觉得很迷茫，或者我们都不能够预知其实我几时要面对这些考验，不过我们可以预备自己，希望我们可以用一个正确的信念和行动去回应每一次我们的信仰考验。林肯在就任总统的时候，正正就是美国的局势是最混乱的时期，因为每一天他都要处理很多很棘手的问题，就譬如南北战争、解放黑奴这些问题。他的朋友就安慰他，他说我希望上帝是站在我们那边。林肯就说我不是这样想，哇，他说那你想怎样，你不是这样想。林肯就说他因为我知道上帝是永远站在正义那边，我只是很担心我自己是不是站在上帝那边。所以林肯总统有一个名言，他说我不是去问上帝是不是站在我边，而是要问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那边。我觉得站在上帝那边，或者是这样说，我们拣选上帝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念。这个信念就帮助我们去面对每一个考验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对的决定。对不同的人来说，要决定站在哪一边都有不同的理由。有些人认为我要站在有道理的人那边，有些人认为我会站在大多数的人那边，因为比较安全，就算错的时候一起错都没什么所谓。有些人说我要站在权力大那边，因为 有权力我有些东西可以依靠。有些人说我要站在有实力那边，因为有财有势才有机会话事。之前我看到一篇的报道，就有一个立法会议员就批评他另外一个党派的议员。这个议员就这么 啊，其实某某议员真的很叻，很能干，很可惜啊，他企错边。如果他来投靠我的阵营，他应该大有作为。对于这个议员，他觉得他自己是主流，他有才有势，选择他才是正确。我不知道大家你会怎么选择的呢？你究竟是用什么原则来做你自己的选择呢？如果我们要选择站在上帝的边，我们需要有些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忍受一些嘲弄。我想大家都会听过，哇，你基督徒真的离地，世界变了很多，你还用这一套不 work 的，你思想这么守旧，简直是一个花岗岩的脑袋。可能你会听过这些说话。可能我们要面对被人家的轻视，哇，你这些人真的不识时务，给你这么好机会你都错过，抵你成世都是这样，没有发达啦，这样。甚至可能我们会受到其他人的攻击。要选择站在上帝那边，可能我们要学习自我限制。我们不走捷径，我们不取巧，我们取难不取易。这个不是一般人的态度，一般的人他是取易不取难。可能我们真的要比其他人付出多一点的努力。要选择站在上帝那边，可能我们要忍受孤独，我们要走窄路。毕竟走窄路的人真的少一点的。但当我们选择站在上帝那边，我们在考验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经历神和我们一起。我们就会体验到信仰真正的能力在哪一边，我们都不会失脚。你预备好站在上帝那边没有？你预备好为了这件事付什么代价呢？在面对信仰考验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内心都会有一些翻腾或者搅动，特别是我们需要面对苦难或者一些很巨大的挑战。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件事情怎样发展根本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甚至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连下一步我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又或者我们都会这样问神，你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你要我独自去承受这些事情？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怀疑神，你是不是爱我的呢？你为什么要我遇上这些事呢？其实出现这些思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们需要好好的去疏解我们这些思绪，免得我们是自乱阵脚，或者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自处。或者我们可以真的想一下，其实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历程里面，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是怎样去经历神的保守和带领的呢？即在你的信仰人生里面，其实神怎样去帮你的呢？昔日他怎样和你同在，他今日仍然都是这样和你同在。或者我们想一下，我们真的没办法掌控自己的情况了，但神一直在掌控的。如果连天地的运行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人生的旅程怎么会脱轨的呢？另一方面，我们想一想是神对我们的爱。如果在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仍然顶撞神的时候，爱子耶稣都为我们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有什么会改变神对我们爱的初衷呢？事实上只有我们不想再爱神，只有我们觉得心淡，我们的爱心冷淡，神从来都没有改变。有时候我都会这样想，如果我不相信神仍然掌权，如果我不相信神仍然爱我的话，我可以凭些什么去面对自己的困难和自己的考验呢？我凭些什么叫自己站得稳，不要跌倒呢？我们越是觉得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我们越应该要捉紧神，去依靠祂的大能。在人生的旅途上面，信仰的考验是少不免的，但每一个的考验其实都是我们同神相遇的机会。你要记住一件事，你将会遇到的神是一个什么神？是一个给你有力量的神，因为祂应许过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都是如何。你将会遇到一个什么神呢？是一个给你平安的神，祂是给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祂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会遇到一个什么神呢？是一个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在祂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 这个神是一路都同我们同行，是一路都陪住我们去面对每一个考验。我希望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能够靠主可以展翅高飞，稳行主路。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没有答应过我们天色尚蓝，但你告诉我们可以生活有力。从我们认识你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知道你是爱我们，你是愿意为我们付上一切。其实我们一个人生都是努力的学习怎样去回应上帝。你好知道我们有软弱，事实上可能当我们面对不同的考验的时候，我们有灰心丧志的时候，甚至可能去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想再跟神有什么联系，但神你仍然苦苦地去守候我们。我们都去盼望，其实我们真的懂得怎样站在你那边，我们真的明白你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以致我们凭信心走在你的路上面。有些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愿意去的地步，但是我们知道神你会同我们同行。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孤单，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是同事，可能是家人，甚至可能教会弟兄姊妹都未必同我们有同一个想法。但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想法是从神你而来的时候，我们愿意坚持，我们愿意努力，我们盼望每一次的考验即是叫我们的灵性更加去进步，每一次的考验即是加深我们同神你之间的关系和爱，每一次的考验让我们更加去贴近你。神愿你帮助我们，多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